各位好朋友，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很高兴哈，在这里可以跟大家一起来敬拜啊，一起啊在草坪上，光是晒晒太阳哈，喝喝茶就觉得很舒服啊。原来这种沙漠的地方也都可以有这么好的啊植物哈。那每一棵树都剪得像鸡腿的样子，是不是？都很丰富哈。那个草坪又剪得这么平哈，有人一直在问我说："哎，这个树的样子长得特别奇怪哦，原来是像鸡腿的样子啊。"那每一棵都长得这样平平整整的，那树也剪得很整齐。然后在春天的时候啊，许多的花都开了啊，整个年都有非常好的这样美丽的风景。我想，如果到天堂去，是不是更美好？是不是？那我们呢，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在旧约的约书亚记约书亚记第五章13到15节我的题目是你选择站在哪一边。我先把经文跟大家读一次哈。在旧约创出利民生苏士德，就是约书亚记第5章13节到15节，翻到的可以一起来跟我一起读哈。约书亚记第5章13节到第15节，请。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对面站立。约书亚到他那里，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呢，是帮助我们敌人呢？他回答说，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就俯伏在地下拜，说，我主有什么吩咐仆人？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约书亚就照着行了。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阿爸，爱我们的主耶稣，感谢你的圣灵天天与我们同在，你保守我们出入的平安。我们也愿意说，主啊，耶稣基督你是我家之主，我们愿意凡事听主你的吩咐，照主你的话行，让我们可以每一天我们可以选择来跟随主。愿我的生命向主来开放，愿我愿我完全的顺服你，好叫你美好的计划可以成全在我的生命当中，让主耶稣基督你的信仰成为我的生命跟我的性格。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也祝福我们每一位来到你面前的，都能够得着主你的祝福，你的恩典和慈爱。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每一天在生活上都要做选择，可能一大早醒来就要选择说，我今天早餐吃什么吃豆浆还是吃稀饭，还是要吃热狗三明治，那选择要穿什么。我们每一天都有很多的选择，那如果选择对的话可能你会觉得说你很 enjoy， 如果没选对的话，那可能你会觉得很懊恼譬如说，如果3、4年前你如果一直在想说要不要在Arcadia 买房子，那你如果在那边晃来晃去的话可能呢一直在上涨，那你就觉得说可能会跌下来就选择不买的时候，那你今天可能会很懊恼，是不是？因为它一直没有荡下来。那有买的就说我选对了齁还好我有买。但是每一件事情都在神的手里。有一个著名的演说家叫做 Dr. Thomas, 他受到一个天体营的邀请。那他前去该营做演讲，他不断的考虑要不要入境随俗，说自己也不要穿衣服就这样走出去。那他一直很挣扎，那他就为了要表示风度跟礼貌，所以他就最后决定选择也跟他们一样穿着国王的新衣就是什么都不穿，就这样子从旅馆的楼上走下去。可是当他走下去的时候，发现哇，这些这些 天体营的这个 gentleman 啊，这个先生跟女士呢，为了要尊重他哈，那就大家都决定穿起晚礼服来哈。可是哈，这下子走下去还很难为情啊，那选错了还真是很尴尬啊。所以说，他为了要鼓起最大的勇气下楼去，可是当他一丝不挂的走进会场的时候，发现不太对劲哈，大家都穿着晚礼服来面对他哈，那实在是选错了。所以说我们在选择的时候，我们要做正确的选择。其实他可以先跟他们沟通，就这样，很多时候我们可以沟通，我们可以知道我们要怎么样来跟上帝沟通。我曾经在太平洋的岛屿里面宣教，那我也曾经带了一些图片到小组去，他们都说他们就穿这样吗？是啊，就是因为天气热，没有冬天，所以大概也不用穿什么衣服嘛，因为就是很自然。那有一天我从旅馆里面走出来的时候，我发现哇，原来是这个样子哈。那我会觉得很不好意思，可是他们很自然。可是我觉得在上帝的面前，我们学习赤裸敞开自己。我不是说不要穿衣服，而是说愿意让自己心来向上帝来敞开。今天用这段经文，就是这位埃及王子摩西呢，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然后过红海。当他在高原上面，上帝让他看这些牛奶与蜜之地，可是上帝却对他说，因为你没有顺服，没有完全的顺服，所以你只能看，你不能过去。所以他就把这个棒子传承给约书亚。当约书亚他们过了约旦河，要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他看见这些十二个支派的这些探子有十个都说，哇，这些迦南地的人非常的高大，我们跟他们比起来像蚱蜢一样，我们不要过去。但是只有哪两位说上帝应许我们可以过去，只有迦勒跟约书亚。所以呢，当他们过了约旦河，在这里他们看见就在约书亚记的第四章前面这里，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在你们前面使约旦河的水干了，等着你们过来，就像耶和华你们的上帝从前在我们前面使红海干了，等着我们过来一样。所以要使地上的万民都知道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也要使你们永远敬畏耶和华的神。所以当他们要进入迦南的时候，我们知道要进入牛奶与蜜之前一定会有征战。所以呢，他们从埃及出来的时候，这些以色列的百姓还没有做一件事，就是行割礼。所以呢，上帝就要让这些以色列百姓要先行割礼就是要让他们可以得着跟神立约的记号，就像我们现在信耶稣的人都要受洗礼一样，这是一个表记在这里呢，不但受洗礼，我们在第五章的地方说第十节，他们也守逾越节，他们重新要守跟神的律法，跟神所立的约定，就是纪念百姓跟上帝的约定。所以呢，在这里当约书亚靠近耶利哥城的时候，就是他们要去得地为业的时候。我们知道耶利哥城它的墙非常的厚，那他们要怎么样去得这个城呢？我想约书亚现在已经过了，带领百姓过了约旦河，他已经没有退路了，他只有往前看。当他往前看的时候他就举目观看，他看见了什么？我们刚读的经文，他看见有一个人手里面有拔出来的刀，是不是？这个拔出来的刀代表什么呢？就是已经要面对征战了。我们知道约书亚这个名字呢，就是耶和华是拯救的意思，也就是希伯来文他的话叫做Yeshua， 就是我们常常有一些人的名字叫做 Joshua， 是不是？有没有人叫 Joshua 的？有没有人举手一下？有没有人叫 Joshua？ 没有人没有人的名字叫 Joshua。 这个就是希伯来文上帝耶和华是拯救的意思，是新约希腊文所说的耶稣，就是 Jesus 啊，就是我们闽南语所说的压缩哈，其实压缩这个翻译比啊这个希伯来文更近，那就是耶和华上帝是拯救，整本圣经就是上帝对以色列人跟所有信靠他的人的救恩的计划，这个应许要实现。许多旧约的应许在新约都已经实现了，就像以色列人他亡国了2000年，在1948年上帝让以色列人可以复国啊，这个是神迹哈。一般来讲这么多阿拉伯的国家啊，一直要置以色列为实地，但是神在2000年以后能够让以色列可以复国。那过约旦河要进迦南，上帝的儿女呢就是要来依靠神。约书亚怎么样来依靠神呢？他就看到啊，有一位使者，他手里有拔出来的刀，他就问他说，你到底是我的朋友还是我的敌人？你是来帮助我们的呢还是帮助我们的敌人？我们工作的场合我们常常会选择说，哎，我是要靠啊当权派，或是要靠啊这个在野党，我们要选择说啊，我要加入哪一党，我要加入绿色的，加入啊蓝色的，还是红色的。那有时候一家如果选三个党的话，那就啊家里面可能会有一些状况。但是呢在这里我们知道这个选择非常的重要。前一阵子啊，有人跟我们说大肠经哈，那我们都不知道什么叫做大肠经哈。那有人说是不是短等米是吗？因为我们不知道哈。那后来因为我们在外面宣教一段时间，一直不清楚啊，什么叫做大肠经。后来有人才告诉我们说，啊，原来是一个韩剧。哦，现在韩剧非常的流行，是不是？那它是描写韩国的御膳厨房，专门料理皇帝跟后宫的饮食。他的原则就是说，他所准备的食物是要让人吃的，必须要完全的干净，啊，让人吃出健康。不只是美味可口，而且要选择这些食材呢，不但可以让人有养生，而且可以吃出健康。那很多在宫外的孩子，他们很羡慕宫廷里面这个豪华的生活，然后很盼望能够进入宫廷里面来受严格的训练，当那个宫女可以啊享受好像荣华富贵的生活。在繁华热闹的宫廷里面呢，人来人往，可是人的心却是很寂寞又缺乏安全感。当宫女们如愿的进入里面，然后从小宫女这样训练，然后啊知道怎么样去选择这些食物啊材料来做好吃的膳食，让人吃出健康。可是呢，当他们进入以后，却发现自己好像卷入一场又一场的权力的斗争里面，他变成没有选择，好像已经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他不晓得说是要选择啊，站在这个世代相传的这个崔尚宫的这一边啊，或是要选择啊公益的这一边，跟既得利益者来对抗。那给人的食物应该是要健康，而且又可以养生的，但是为了维护既得的利益跟地位啊，却反而好像要做出那个违反当初做食物的原则。所以呢，这些他们专业呢是要让人可以吃出健康的，可是他们却用另外一个方式啊让人生病，甚至下毒来杀人。所以当这些宫女发现她自己选错边的时候，下场是很凄惨的。那后来啊，我们好不容易哈，就一直跳着看了，看到最后哦，原来选择站在这个公义真理这一边的，到最后他居然可以砍断那个咒诅，因为啊，他的妈妈甚至他们的几代就是这样的，用这样下毒的手法啊，他妈妈就这样被害死。可是呢，他自己呢，秉持着公义的原理，坚持到底，到最后他可以啊跟他的所喜爱的人可以结婚，然后可以生出啊一个孩子，然后可以跳出那个咒诅，不必再被追杀，也不必选择啊站在哪一边，因为他选择站在公理跟正义的这一边。我一直在想说，这个编剧是不是一个基督徒啊？因为他虽然没有很多的啊说教，但是他在里面我们看见了 圣经的真理在里面，他有饶恕啊，他不选择去对抗，不选择去报复，而选择用神的话、神的公理、真正义，然后他就跳出了那个咒诅，他就化解了那个咒诅而带来的祝福。我们要怎么样去选择？感谢主，我们不是生活在那个封建的社会里面啊。以前可能在100年前，我们这边姐妹都要裹小脚，是不是？好、哦，就是要绑小脚。哇，我不晓得是谁想出来的这种馊主意哦，居然要让一个人绑小脚，然后小脚很美。在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去想象，但是在古时候啊，他们就是这样做。那我们读书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理光头，是不是？好、哦，最多三分头。那有一个在台湾的首长啊，他就有一些无奈。他年轻的时候啊，读书的时候，我们都很喜欢留长头发，最好留得越长越好、哦、甚至可以绑一个辫子。那他说在他年轻的时候，他想留头发啊，教官不让他留。可是呢，等他长大了，他现在也当了啊首长，他可以留头发，上帝不让他留，因为他已经秃头了，所以他是变成了一个啊电灯泡，他只能够去照亮别人、哦、所以说我们有时候选择会有一些无奈，但是我们要怎么样来选择？我们考虑的是说，是不是对我有利，还是说啊，这个对我有什么帮助？所以当约书亚问啊这位使者的时候，他说：“你是来帮助我们的呢，还是你来扯我们的后腿的？有没有别的选择？还有第三种答案吗？”哦，像我孩子的口头语说：“最好是啦，怎么可能哈？”我是说哪有这种事哈？但是这里说，主啊，还是有一个可能。有时候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啊，就是要问主说 ：“Tell me, yes or no。”不然就给上帝选择题，是一或二，你给我一个。上帝说都不是哈，是三，是不是？所以有时候我们啊，是不是限制上帝的决定，或是不知不觉间在限制上帝的作为？我们是不是很肯定的说，上帝一定站在我这一边，我说的就算，是不是？还是啊，我们选择孔子所说的中庸之道？我们看看第14节哈，上帝的回答出乎意料，他怎么说？都不是。上帝说，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所以在这里啊，我的第一个主题哈，就是说，愿我的生命向主来开放。啊，约书亚他的反应，他就是愿意俯伏在地下拜，说：“我主有什么吩咐仆人 ？What my message, my Lord for his servant？” 好、哦，就是 my life open to God， 我生命向主来开放，我愿意完全的顺服，听主的声音。这个我们的转折点，这个 turning point 就是 let God， 让主来做主。也不要让自己的声音来淹没上帝那微小在心里面的声音。我把它取名叫做 Easy Open、哦、我们现在什么东西都是易开罐、哦、我们可以对很多事物开啊 Easy Open， 可以对素食 Easy Open。 我孩子来到这里，哇，他们都爱上这些麦当劳啦，爱上这个Carl Jr. 啦，他们常常吃。但是我们也盼望说，我们来到这个自由平等的以基督教立国的用圣经的精神所建立的这个国家，我们要明白，我们的心要向主来开放，我们的生命要向主开放，让我们自己啊，这个耶稣基督的信仰可以成为我的生命跟我的性格。在这里啊，我们有那个每个礼拜我们有一个生命的启发的课程，叫做 Alpha Course 啊 ，Alpha 的课程。它这里啊有一个主要的重点，就是要启开生命的奥秘，让我们可以发现永恒的动力。有时候我们会很好奇，灵界有很多的很奇妙的事情，我们想要去接触。可是人如果用自己的方法啊去啊坐禅，去守禅期啊，去做这些打坐的事，让灵魂出窍是非常危险的事情。我以前做生意的时候啊，跟一个啊朋友做啊股东，他每次上班的时候，他就拿出一本书来啊，然后在那边读，读了以后， 他到下午就体力不支了。后来我才发现啊，原来他每天晚上他都要坐禅啊，他都是啊要去寻求那一个啊非常灵异的事情。他就很兴奋的跟我说啊，他每天啊都可以灵魂出窍去外面游啊。我心里面就想说，主啊，糟了，我得罪你了啊。所以结果我们投资了很多的生意都非常的失败，因为我知道啊这件事情得罪上帝，因为他每天到了中午他就没有办法支撑下去，他每天都在睡觉，然后啊我们要啊处理一些事情要盖章的时候他都没有办法处理。这些灵异的事情，如果我们走在神的道路上的时候，我们带敬拜，我们就可以跟神沟通，我们就看见神的高摩啊，神的能力，神的祝福就从天上赐下。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现在的敬拜啊，我们也非常的合一啊，有神的祝福在我们当中，有神的医治就临到啊。我也为礼拜三晚上我们的聚会做一个广告啊，就是我们在这里一起来啊聚会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上帝的医治，上帝的高摩就临在当中啊。所以礼拜三的晚上啊，我们孔妈妈也在点头齁，我们在这里有很好的医治啊，很好的神的同在在我们当中。所以礼拜三晚上如果您有空，你也啊欢迎您抽空过来啊，在这里啊大家都很忙，但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看到神的同在，我们要听神的声音，我们心要向主来开放。就像啊在旧约里面的撒母耳，他听到声音说啊撒母耳撒母耳，可是他以为是他的老师比利在叫他，他就跑去啊问他的老师你有什么事。可是到了第三次啊，他听到撒母耳啊有人在叫他的时候，他又跑去，后来他的老师知道说啊原来是上帝在叫他。你说上帝可以叫我吗？撒母耳回答说，请说，仆人静听。我们在阿法课程里面我们也看见啊，我们以前看的是黑白的电视，对不对？那黑白的电视有时候常常会不清楚，那后来呢啊这个啊甘尼克牧师他就说啊有人告诉他们要装一个天线啊，装了天线以后就不会像啊他在看足球的时候正好要临门一脚的时候，哇电视又模糊了，又看不见了。所以呢装了那个电视天线以后，哇原来电视就变成这样的清晰。那当我们能够跟上帝说话的时候，我们要先听上帝对我们说话。我们说我们愿意完全来顺服，来听上帝的声音。怎么样的顺服呢？现在的人这个后现代的主义就是我说什么。你看孩子讲话大概十句里面有七句里面都说我要什么，我要做什么。可是当我们去当兵的时候呢，大部分人都当过兵吧，当兵的举手一下好不好？有当过兵的讲一百次，没有理由，没有理由，没有理由，就这样讲一百次。然后另外一个又迟到了，早上起来又要折棉被，又要啊弄内务，弄不好。班长说那边有一颗电线杆，你左边去，右边回，没有理由，就是这样子跑十遍。然后你去山上抓两只蚱蜢来，一只公的，一只母的，两只要一样长，有没有？是，就是这样子。就是没有理由，我们要当耶和华啊上帝军队的这个精兵，我们就是要服从。我们要如何啊来让主当我们军队的元帅？我们要让主来做我们的主，我们要 let God， 然后我们要让主来做我们生命的主。在这里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啊南北战争的时候啊，南军跟北军打得非常的激烈，双方死伤惨重。北方是以北军以工业为主，然后他们觉得说应该释放黑奴得自由，来提高工资，并且提供公平的待遇，也盼望南方可以买北方的机器。但是南方以农作物为主，需要黑奴要提供大量的这些劳工，比较廉价，他不愿意放弃既得的利益。所以啊，双方都觉得上帝都会站在我这一边。但是呢，内战打得很激烈，所以美国的南军跟北军自相残杀。林肯总统他看到这样的情况，他就来到上帝的面前，他是祷告说，主啊， 求你来帮助我们，我愿意俯伏下来，求你让我们可以明白主你的心意，让这个内战早日结束。主啊，愿耶和华上帝你来做军队的元帅。所以当他这样祷告的时候，林肯愿意站在上帝的这一边，所以上帝就给林肯智慧，也让他能够担当这个美国统一的这个道德勇气。所以北军终于胜利，让美国的国力跟信仰奠定了百年富强的基础。当我们面对生命的耶利哥城的时候，你会选择站在哪一边？是我自己当元帅，还是你愿意当让主来当元帅？爱因斯坦说，直觉是一个神圣的礼物，理智是一个忠心的仆人。我们的直觉愿意顺从主的时候，神就会赐下信心，赐下你知道往哪一条路走，也可以赐给你永恒的喜乐。当我们遇见每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的脑筋一直在转，做这个做那个，或是说我要做这个我要那个，当我愿意顺服的时候，上帝的旨意，上帝的心就在我心中显现，他告诉我我该往哪一条路走。我常常不愿意，所以我撞得满头包。就像我18岁的时候，我跟上帝说，要不然你就显现给我看，要不然我就离开教会，要不然你就打我一巴掌好了，再见我走了，我就离开教会。当我在社会上做事的时候，我常常凭着自己的血气，我觉得虽然我认识了上帝，可是如果凭我的18般武艺我不在社会上闯一闯，我不是虚度了我这一辈子吗？所以我就离开教会，我离开了神。神一直在管教我，虽然我好像做得还蛮不错的，可是我知道我心里面没有盼望，我心里面很彷徨，我心里面也没有喜乐。有一天我带他信主的一个弟兄，他来找我，他说你不要再做这些你所做的这些事情的奴隶那时候我有一些房子，他说你不要去处理这些房子，你不要当这些房子的奴隶，你要来回到主的面前，让主来做你的主，让你的心可以来向主开放。我顺从了，因为我知道我不能做什么，神就一路带领，让我不但回到教会，而且他还呼召我成为一个传道人。面对生命的耶利哥城的时候，你愿意选择让主来做主吗？在这里我们看在第15节，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怎么对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他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地。耶和华就照着行了。我们看到在新约的地方，耶稣基督在客西马尼园，他知道他为了世人的罪要到世上来，要被人羞辱，要被鞭打，要被钉在十字架上。耶稣他为了人的罪，他愿意成为人的样式，他是上帝的独生儿子，他心里面也是面对了这样的挣扎，他对上帝祷告说，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我想主耶稣顺服的榜样，让我们明白不要让自己成为生命的拦阻，让神可以做我们生命的主。我们也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就像我们常常说的，不要依靠势力，不要依靠才能，乃是依靠耶和华上帝的灵方能成事。人很容易依靠自己的财富，依靠自己的能力，但是我们知道上帝 要我们完全的依靠他。所以我在这里啊，第二个主题就是我要照着主的话去行，愿我的生命可以向上帝来开放，我成为一个 easy open， 可以很容易的来开放。但是接着我们说 just do it， 我愿意，我愿意。上次跟李医师提到哈，就像那个修女也疯狂那一首歌啊，他说 I will follow you， 是不是？我愿意来跟随你，就是这么简单啊！我愿意完全降服，愿意谦卑，愿意自洁。可能前面的弟兄姐妹看到我脱鞋子哈，因为这里是圣地哈。我只是说，让我们知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愿意脱下我们心里面的残累，脱下我们心里面的污秽，我们来到这个永生的上帝面前，只要信，只要愿意降服，让神来做主，我们就可以得着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一切的丰盛的生命。一颗已经堕落的心是不会产生行善的纯正的动机，一颗充满虚谎的心是没有办法分辨真实的神迹。唯一能够做的就是靠着耶稣基督的怜悯跟恩典，并且谦卑的相信，而且立刻的相信。接受耶稣基督的那一刻，可能你的心依然软弱动摇，但是我知道耶稣基督他为我死，我愿意为他而活。我在这里啊，要分享啊一个非洲的宣教士，他叫李文斯顿，他在苏格兰啊格拉斯哥受了完整的医学的教育，成为一个医生。上帝呼召他，他本来他心里面对中国很有负担，他想要到啊中国去宣教。可是呢，因为鸦片战争，所以啊李文斯顿他没有到中国去，他就到了啊非洲，在那里他走了啊很远的路，他进入非洲的内陆3万里，跟很多食人族传福音给他们。哎，很多非洲的奴隶贩子想杀他，因为他想拯救这些黑奴。他知道上帝啊是公义，是平等的，他要啊这些人得着释放。所以啊，李文斯顿他经历了很多的困难。当他在丛林里面的时候，他的身体啊被狮子咬过，他的身上啊有13颗狮子咬的齿痕。他带领了啊，很多非洲人信主，也啊影响了后来啊到非洲去啊传福音的另外一个医生啊，在那里我们看见他的影响力非常大。他是啊一位很虔诚的基督徒，他也愿意啊让主来用他。他说成为基督徒是成为上帝手中贵重的器皿，我不在乎上帝在哪里使用我，我只在乎是上帝在使用我。他终于啊能够顺服上帝的呼召，在圣洁上保守自己，在现有的工作上忠心，而且他一有空啊他就啊来充实自己，他就去学那个流行病学啊，在那里因为非洲的瘟疫非常的多，后来他的妻子甚至有几位孩子都在非洲啊病死在那里。但是他为这个而觉得难过的时候，上帝亲自安慰他。他的妻子也说，你不要因为啊你没有提供一个更好的环境给我而感到内疚，你就是往前走，你就是 just do it， 你就是跟随主的脚中行。所以他啊传福音，他在非洲37年，他被称为非洲之父。在非洲的地图上还有30几个地方啊是用李文斯顿的名字来命名。他也深得非洲人的敬爱，到现在他是仍然是非洲人的朋友。在危险的时候，他没有对任何人包括食人族或这些奴隶的贩子发射过一颗子弹。他也从来没有将自己的安危放在上帝的手中，他的一生就是非洲人的祝福。他的非洲冒险不是为了要征服未知之地，也不是为了要证明自己的好胜心，更不是为了要证明自己有多伟大。他愿意选择耶和华上帝做他的元帅， 将上帝救赎的真理带给非洲人，遵行主的吩咐，去实现主的大使命。我们看到一个神的仆人愿意这样做，我们也愿意来效法这些属灵的前辈，说主啊，我愿意照你的意思，不要照我的意思。我们会用诸般的智慧把人引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来，因为主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你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在这个时候我们看见啊，就像潘霍华说的，救恩是白白的恩典。就像我们啊，昨天晚上啊，礼拜五那一位啊，林师母他说，拣选，上帝拣选我们是白白的恩典，他拣选我们，拣选是为了什么？拣选是为了服侍主。如果上帝拣选我们，我们认为说我得救了，我何必卖力的服侍，那就失去了这个救恩的拣选的意义。上帝的拣选就是为了让我们去服侍他。我也很感动，我每次来到教会，我就看到很多弟兄姐妹在服侍，他们从搬桌子搬椅子啊，甚至预备点心啊，甚至打扫啊，这些爱宴剩下的东西，预备敬拜啊，选诗歌，每一位都站在啊自己的岗位上，这样努力的服侍。每一个人啊都有自己分内的事，都愿意啊来顺从主，愿意让自己成为祝福的管道，来祝福别人。所以说呢，我们就是在当中，我们让自己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让自己可以啊，在主的教会里面成为多人祝福的根基，我们就可以得着荣耀。就像刚刚主耶稣所说的，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凡我所教导你们的你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当我们愿意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主有同在，主就在那里跟我们在一起。我们明白只有离开岸边，我们才能够享受在大海里面这些啊波涛汹涌的这样的啊刺激，这样的快感啊。在主里面，上帝与我们一起乘上这个圣灵的浪潮，在那里我们看见主要跟我们一起乘风破浪，主要跟我们一起啊在主的爱河里面游泳。因为圣灵的浪潮一来的时候，就是神要带领我们复兴的时候，圣灵的火跟复兴的火要在我们当中。我们开始敬拜的时候，主的圣灵就在我们当中，主的医治、主的喜乐也临在当中。我看到啊一个很美的见证，就是有一位啊韩伟炫的啊弟兄，他本来在 NASA 工作，就是 JPL 工作，他们是专门在做啊火箭登上火星的计划。那 NASA 我们知道嘛，就是美国的太空总署，是专门啊让他们来研究啊如何从火星里面登陆太空船，然后从那里抓泥土，然后拿回来研究它的土质。然后他这个工作待遇也非常好啊，他们每26个月就有2架太空船要降落火星。可是在了啊1998年的时候，他们啊所坐的那一架太空船从火星回来的时候，那个他所坐的大概2公尺长的这一个啊机械手臂，在进入大气层的时候，整架太空船啊就失去了踪影，不知道到哪里去了。所以他一直在寻求说，他要继续在这里工作，待遇非常好，还是说他愿意啊顺从主的呼召，到非洲的摩洛哥啊去宣教。上帝很幽默，所以让这一年他就让他看到，过去他这一年啊虽然在啊 JPL 的 NASA 工作，可是在这一年当中，他也在小组中，他建立人，建立了小组，带人到神的面前来，他经历神，也经历神的信实。上帝就对他说，到底你跟随我的风险比较大，还是你做太空的探险的 风险比较大。那他太太也同样做一个见证，说啊，七年了，他们结婚七年，他们一直想要一个孩子，可是看了医生以后，医生都说啊，怀孕啊有一些困难，可能有一些粘连，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可是当上帝的呼召临到他们的时候，他说，主啊，你要我去服侍这些人，可是我怎么能够跟他们说，主你爱我，我多么渴望有一个孩子。可是他跪下来祷告的时候，他终于顺服，他对上帝说，就是我没有孩子，我也愿意来跟从你。他们就辞掉了在 NASA 的工作，就走上神学院去预备自己。当他们去短宣时，有一个代祷的这个宣教师就对他们说，上帝要给你们的孩子，可是不是照你的时间，而是照上帝的时间。哦，那一年刚好是他们结婚第七年。当他知道他怀孕的时候，他就非常的激动。他并不是大叫或是很兴奋，而是跪下来痛哭流泪，向神认罪悔改。他知道上帝的伟大跟上帝的信实，他知道他要选择来跟随他，选择站在上帝这一边，选择上帝对他的呼召。 This story is more than this story， 这个故事超越了他所要告诉我们的。当他们夫妻愿意走上这条路的时候，他们生下了一个女儿，他们现在在非洲服侍，愿意来跟着上帝的旨意走。神的旨意常常在每一个人的身上不一样，就像当初戴德生，他一直想到非洲去去非洲宣教，可是上帝却说，你到中国来服侍我，他也顺服了。戴德生还有他的孩子现在五代都一直在服侍我们华人。戴德生最有名的一句名言就是说，假如我有千磅英金千磅的那个英镑，我不会留下一条给自己。假如我有千条性命，我不会为自己留下一条，我都愿意全数给中国人。经过了他的儿子孙子甚至现在的曾孙戴永勉宣教士现在的现在第五代的，都现在一直在中国，是在台湾在服侍。我们这些看见这些外国的宣教士，他们愿意来到中国，来到香港、台湾这些宣教士，他们为的是什么？他们是傻瓜吗？他们是没有用的人吗？他们在自己的国家里面都有非常好的，受到很高的教育，都是医生，都是工程师，他们都愿意来到当时台湾都是瘴疠之气，很落后，中国也是一样甚至从英国来的医生斯可福，这些英国的医生来了没有几年，就是因为水土不服而过世了，可是却带了更多人来到中国，感动了更多的这些英国的基督徒。伦敦的那个剑桥的七杰就是这样一个前仆后继的来到中国，来到台湾马街博士他来到台湾，他们也都是从苏格兰这个地方的格拉斯哥这个大学毕业的，他们受过这么好的教育，却愿意放下一切的荣华富贵，这么人生的享受，舒适的家庭的生活，他们为的是什么？他们就是愿意说，主啊，我愿意凡事听你的吩咐，照主你的话来做。我们知道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我们来到了这一块美国移民的土地，上帝对我们每一位有他美好的计划，你是不是愿意遵主的意思来行，说主啊，我的生命愿意向你来开放，说主啊，我愿意照你的话行，你是不是愿意脱下你的鞋子，愿意照着主的话去做。 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我们也请敬拜队上来带领我们。是的，主，谢谢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说，主啊，我愿意照你的话做。主啊，愿我的生命向你来开放。主啊，愿主耶稣基督你的生命成为我的生命跟性格，让我们有神国的眼光，也有神国的意象，用上帝你的方法去完成主你要我们做的事。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